大家好，我是永峰，今天和您一起分享的书叫做《人为什么活着》，作者稻盛和夫。第十八章：宗教与死亡。你信仰何种宗教？每当被问及这个问题时，大多数日本人的答案是：哦，我没有宗教信仰。日本人似乎有这样的错觉，没有宗教信仰很伟大。据我所知，日本的知识分子以不信仰宗教为骄傲，应该是明治维新以后才产生的现象。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开始大量汲取西方文明，其重点是必须符合科学，要求合理性和逻辑性。明治政府强烈否定那些与迷信或坊间传说有关的事物，因为政府方面认为必须灌输给人民有效率、不浪费时间、讲求逻辑并且合乎道理的观念，并让这种观念深植人心，否则日本将无法依靠科学技术和理念立国。为贯彻政府的决策，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学校教育强烈排除所有不符合科学的内容。然而一直到江户时代，日本人依然保持到神社或寺庙拜神祷告的习惯。坊间百姓也经常口耳相传，某神社的住持可以收到神明所给的讯息，或某地寺庙的和尚具有超强的通灵能力等等。然而到了明治时期，在政府强力主导下，能够传达神明讯息或通灵的人往往被视为迷信之源而被否定，那些反对的人则被尊称为知识分子。没有办法用科学证实教义的宗教也被扣上了迷信的帽子，遭到排斥。结果日本人开始以不具有宗教信仰来夸耀自己，走向了无信仰之路。事实上，在明治时代之前，日本人从来不提宗教观，因为当时的人意识之中没有宗教这种东西，拥有单纯的信仰是理所当然的现象。我曾兼修《地球交响曲二》这部电影的剧本，在电影中演出的女演员佐藤初女日前请我到她家做客，她住在岩木山山脚下，山腰上岩木山神社的拱门刚好位于山坡的正中央，原木质的拱门非常壮观。在一个日本北方的贫穷小山区，这样的拱门却有好几个。我认为这些雄伟的拱门主要是拜附近居民强烈的信仰所赐。据说直到今天，邻近的居民依然定时举行祭典，并借此聚会联络感情。岩木山素有金青富士的雅称，高大雄伟的山脉突然耸立在一望无际的金青平原上，因此当仰望巨大的岩木山时，总是让人感到山中有神的存在。我想这就是所谓的山岳信仰吧。就像这样，原来的日本不但有神社也有神道，这并非表示日本有宗教，而是日本原本即拥有很多像山岳崇拜般的核心信仰。即使不想刻意将这些信仰视为宗教，我还是要强调，以前日本人是普遍持有信仰的，包括这种本土信仰在内，无论西欧、亚洲或日本，宗教之所以拥有强大的力量，就是因为它是人类在自然界中寻求生存时必备的东西。人类既无皮毛遮盖自己的身体，也没有利爪般的武器可以自卫，体型也不够巨大，可以说是生存能力相当薄弱的动物。拥有脆弱肉体的人类想要在变化无穷的自然界存活，心中必定充满恐惧。在充满威胁的大自然包围之下，人类很自然地寻求宗教力量作为支援。我想处于人类而言过于严酷的环境中，宗教 自然成为人类求生时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人类有史以来便不断地创造发明了许多物质，因此原本只拥有虚弱肉体的人类，从古至今已经发展出相当高度的文明，开始拥有控制自然的力量。科技发展的结果让人类消除了对自然的恐惧，但结果也导致现代人丧失了必须向宗教求助的理由，宗教也因此失去了其必要性。然而正因为人类不再面临生存的危险，没有必要求助于宗教，人类的心灵开始变得空洞和飘忽，心灵的空洞和空虚感越来越严重，至今仍找不到适当的东西来填补。因此有些人，尤其是年轻的一代，开始热衷于找狐仙、塔罗牌占卜之类的活动，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对新兴的宗教产生了兴趣。这些人表面上否定迷信，私底下却为了弥补心灵的空虚和空洞，又禁不住去接触神秘的事物。包括科学界，几乎所有领域的领导人物，即所谓的大师、专家，我都接触过。我发现很多人在50多岁时，还是强调自己不相信和宗教相关的东西。不过当这些人一旦过了70岁，大多数态度会变得柔和，不再强烈否定宗教。虽然每个人的说辞不大一样，但不外乎我觉得开始可以领会宗教的精神这种论调。不过还是有很多人并未走入现有的宗教。我正纳闷这些人如何安定自己的心灵，如何弥补空虚的心灵，社会上就开始出现所谓的新兴宗教。有人提倡人死了之后肉体消失，一切化于无，众生与我皆是无般，似懂非懂的理论。我认为这样的想法和唯物论并无不同，仍是由排斥宗教衍生出来的说法。对这类理论的提倡者而言，他们口中的无和死亡的意思其实是相通的。他们的想法诸如，人活着的时候无法免除各种烦恼，但死了之后一切归零，因此有什么好烦恼的呢？如果想到没有了肉体或生命消失，多少会有点寂寞和伤感，主要也是因为自己将不复存在。这样想的话，多少会产生放弃的心态。如果能够用这种平静的心态去观察，当濒临死亡时，心情就不会那么狼狈。这也是某种形态的宗教，我们不妨称之为无的宗教。有人则希望，我死了以后，请将我的骨灰撒入大海。我想，人会产生这样的思维，主要就是因为接受了人死后就归于无的概念。在日本，似乎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相信人死后就归于无这个论调。然而我也怀疑，否定人死后还有灵魂和另一个世界的想法，也是造成宗教在日本衰退的原因。明治维新以来，灵魂的存在一直被视为迷信，死亡的意义也只有肉体的消失。人们不相信灵魂与心是有别于肉体的存在，因此判定肉体死亡时，灵魂也将死去，并由此产生人死后一切便归于零的思维。我发现否定灵魂存在的想法也导致了人类对死亡的看法和以往不同。现代人对死亡的看法几乎只聚焦在濒临死亡之前肉体所承受的痛苦，并对此痛苦感到异常恐惧。由于所有的宗教都相信灵魂是不灭的，因此很多信徒往生前总是祷告，我大限已到，但是死后会到哪里去呢？请圣母慈悲救我，或请菩萨慈悲救我，目的是希望死后自己的灵魂能安全抵达该去的地方。 换句话说，古人对死亡的恐惧主要来自于不知道自己往生后灵魂会去哪里，这种对死后世界的彷徨感觉。以上的现象无论在基督教或佛教世界都有，例如在罗马梵蒂冈的西斯汀大教堂壁上有一幅米开朗基罗的画，主题是最后的审判，内容主要是描绘人死后上天堂或下地狱的情况。日本也有很多异能表演，如能剧或歌舞伎，内容是由灵魂出来说话，其中也包括灵魂出窍，意思是说人还活着，但是灵魂可以离开身体出来活动。之所以有这些艺术，主要是源于在以前的时代，人能认识到灵魂的存在，但是到了现代，戏剧里偶尔出现的灵魂，即所谓的魑魅魍魉，反而因为日本人否定迷信而逐日减少，几乎在现今的舞台上消失无踪。但是我们也发现，越接近现代，就有越多的人感觉到心灵的空洞，接着有一些感觉特别灵敏或特别感性的人又开始提出灵魂好像存在的观点。这种感性表现在时下一些恐怖惊悚的电影和戏剧中，而这些电影和戏剧也促成了时下年轻人走向新兴的宗教，这就是目前的状况。我认为这种情况恰好凸显出现代人开始反对没有灵魂的说法。我相信人是有来生的，人并非死亡之后就归于无有。但是若有人问我，人死后会去哪里，我只能回答不知道。虽然我不知道，但是我仍然相信人是有来生的。最重要的是，我相信的来生并非一般人口中的地狱或天堂，这些只是宗教方便用来引导世人向善的说法。我相信人有来生，主要是基于我相信灵魂不灭的观念。例如稻盛和夫这个灵魂在这一世修行，提升了自己的心智，死了之后会到另外一个世界，会继续同样的修行。我并不清楚到另一个世界之后到底如何修行，但我想应该和这里一样，通过各种苦难和考验，不断磨练自己的人性，努力提升自己的心智。因此佛教有轮回转世或者借用他人的身体再回到人间的说法，转世的目的就是让自己有机会再进一步修炼自己。据我的理解，如果将自己的心修行到像释迦牟尼一样慈悲，到达彻底开悟的境界，就可以不再轮回，不再回到人间了。因此我认为我们此刻生而为人的目的，就是为了净化自己，让自己的心和灵魂变得更单纯更美丽。总之，此生是提升自己的灵魂与心智到达更高境界的一段中间时期，对人类而言，此生形同一个修炼的道场。当我们进入来生时，能带去的只有灵魂，物质的财产或名声都遗留在这里，更没有人可以跟我们一起走。一个人走的感觉虽然寂寞，但还是要勇敢地迈向下一段来生的旅程，而那时佩戴在身上的勋章将是更美丽的灵魂，更光亮的心。就好像我们欣赏宗教画或电影时，天使的身上总是围绕着耀眼的光芒，圣母玛利亚出现时也是光芒四射，佛陀的背后也有一个大大的光圈。我觉得用这种手法来表现灵魂的光亮非常贴切，同时我也相信，如果我们都能磨练自己的心，我们的灵魂也会发出绚丽耀眼的光芒。